我用这首诗歌哈来概括，也是对那个摩西一生的概括。因为今天我们最后一堂课就是讲摩西最后的诀别哈，摩西讲完以后他就要回归天家哈，所以特别用这首诗歌来来概括摩西。我们知道摩西好像那个不 OK。我们知道摩西哈，他本来是法老女儿的儿子，但是他长大了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这就是摩西。好，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在大巴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三个月以来在你面前学习生命记。主啊，我们真是看见你在生命记里边所留给神的儿女是何等宝贵的产业。巴不得主你自己真的是用这样的教导让我们真是知道该怎么样的来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恳求主你自己亲自保守我们每一位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也恳求你让我们的心完全向你敞开，领受你自己的教导，这是最美的福气。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说今天那个就是到最后的一次课了。那前面的三大段哈，我们都已经讲完了。我们说生命记是分成四个大段，其实每一个段落都是摩西的讲论哈。那一到四章是摩西的第一次讲论，在这个第一次讲论里面，他是用讲述历史的那个方式，其实是他在陈明上帝的律法啊，陈明上帝的律法。那他在第二次的讲论的里面啊，我们到最后就看见说，原来他是在摩亚地与以色列人再次的立约，再次立约是在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啊，这个是我们都以前讲过了。上次是是那个小荣姐妹带我们看摩西的第三次讲论。那摩西的第三次讲论呢这个我们除了看见摩西在讲到那个所立的约，这样讲好了， 他第二次这个立约，我们看见这个约以外，我们还要看见神所施的恩慈，恩慈。那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知道哈，如果上帝的就是生命记只写到28:68的话，以色列人就没有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如果写到那里就没有了，后面的生命记以色列人就不再有了。感谢上帝哈，就是他的话没有停留在那里。如果停留在那里，不仅仅是以色列人没有盼望，就是我们所有地上的人都没有盼望。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哈？不仅仅是以色列人没有盼望，就是世人的盼望也都绝了，那以色列人就消失在人类长河之中，再没有踪影了。但上帝有29-32，那我们就看见神在这第三次的讲论里面，我们就看见神是守约的，他也是施慈爱的。那我们看一下那个稍微的看一下哈，当然29是特别告诉我们说，摩亚这个约哈，不仅仅是与当时在那里的以色列人立的，也是与后来的以色列人立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这个约一直到今天跟以色列人还是有关系的，还是有关系的。我们翻一下哈，翻一下圣经。我说每一次来，我们还是要把圣经带着。我们看一下圣经的30的第一到十节，我当然不会念，因为上次那个小荣姐妹已经跟我们讲过了，我只是很概括的跟大家看一下。那我们看见哈，上帝是守了他的约，所以呢，当以色列民犯罪以后，那一切的咒诅都临到了以色列人的身上，他们真的是被追赶到了万国。但是我们再看见后面的话，你就看见神给以色列人一个极大的盼望，让他们知道他们还有出路，他们只要回转向上帝，他们就还有机会，他们还可以再一次回归上帝，听从他的话。如果以前不听神的话，他们就分散到外邦，如今他说你们回转过来，上帝就要把他们怎么样招聚回来。这是圣经在3400年前就这样告诉了以色列人。他说以前呢是把你们要从本地拔出来，现在呢他说上帝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在之地。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发生在眼前的事情啊？那以前是说使你们灭亡，现在呢是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还要多，还要多。而且他的祝福还不止到这里，他还说神要将他们心里的污秽除掉。那在哪里大家看一下第6节，他说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们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你知道，如果叫人心里的污秽除掉，这件事情是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做得到的，只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人立定心志，说我就是要立定我的心智，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要过一个清洁的生活，其实世人都做不到，要更不要说把我心里的污秽挪去。只有什么能够成就？只有什么？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去他的罪，可以赦免他们的罪。所以在这里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当上帝要召他们回来的时候，神要叫他们全家归主，全家归主。如今这样的时刻我们还在等待的当中，还没有发生。那当他们再次回归上帝的时候，上帝说他必要再喜悦他们，降福于他们。所以以色列人，以色列家，或者说这个民族是蛮有盼望的，因着有这样的盼望，所以他们一直坚韧着，持守着，一直到今天。那到时候以色列人归向上帝的时候呢，上帝说要把以前的那个 加在以色列人身上的那些咒诅，现在要放在他的仇敌身上去哈，逼迫以色列人的就是以前加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咒诅，要放到以色列的仇敌，还有逼迫以色列人的身上，所以不要逼迫以色列人，这个是我们放在心里边的话哈。那以色列人的命运就完全的翻转过来，那我们就在这里看见说神是施慈爱的神，施慈爱的神。那所以可以见到哈，摩西在3400年前已经预言了以色列人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那32章我们当然看见摩西就写了一首诗来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那其实他既见证了以色列人的不是，也见证了神的信实。神的信实就是说他做到，他说到做到，他说要如果不听神的话要受咒诅，那果然就是这样哈。那也见证了神的慈爱哈。那我们看一下32章的45节呢，我们看、啊、那个前面是那个摩西的诗来见证，那45节呢，我们来看一下哈，32章的45节。他就说OK before 这个我跟大家看一下这里好了，这里这个就是44节好了，yeah, 44节前面是他那个摩西的歌哈，后面44节摩西和约书亚呢就把这个歌说给百姓听。那45节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完了这一切的话，那就是第三次讲的哈，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又说了，又叮咛他们，我今日所警戒你们，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啊，这个关乎他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这是他第三次讲论的最后的几句话。那他这里特别讲的说，这个事情呢不是跟你没有关系的，是关乎你的生命，关乎你的生命。那讲到关乎生命哈，我想大家再往前翻一点点，就是30章关乎生命。所以第30章生命记的第30章，大家稍稍的看一下哈，30章的20节，他这里也是这样讲，他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也就是说神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一定要放在我们的心中，神是我们的生命啊！离开神其实我们是没有命的，我们没有命的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是关乎我们的生命，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呢就要继续下去，就是看到那个第三个讲论就讲到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第四，今天我们要讲的第四大段呢，就是从32章的48节一直到最后哈。那这里就是讲到摩西的祝福与诀别。我们看摩西的祝福与诀别呢，是从48节开始。他说当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他这里讲到当日啊，就是摩西讲完第三次讲论的当日，就是 on the same day, on that same day, 就是在他讲完的话的那个同一天，上帝就召摩西上那个山，上到哪里山呢？他说你上亚巴林山中的尼波山。那我们看那个中文哈，就是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你就会看得比较清楚。它是那个亚巴林山呢，它是用的 range, 就是一个山脉一个山脉，然后尼波山呢是 mount, 就是山。所以呢其实山脉我们就知道，像洛基山脉那是很长的一个山脉，然后那个山脉上有一座山啊，就是你这样的看就看得很清楚， 他那个上帝在跟摩西讲什么，他说你要上到尼泊山上来。那所以我们就看见神的仆人做完了他在地上要做的工，那一天上帝就把他召到山上去哈。所以我们在地上不是要一直拖着活，一直拖着要活在这个地方，做完了神的工就可以回天家哈，开开心心的，开开心心的。所以他就说你要到那里去，要死在那里，要死在那里，像你哥哥亚伦死在何尔山一样，归他的列祖。那上帝说你为什么不能够去到那个迦南地呢？是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加底斯米利巴水，在那个地方呢没有尊神为圣，得罪了上帝，所以呢上帝说摩西不能够进迦南地。那这件事情其实是记载在那个记载在民数记，待会我会给大家看。所以讲到这个山哈，讲到摩西要去的那个尼泊山，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这里你看到吗？这个就是尼泊山，它与它相对的就是耶利哥哈，尼泊山耶利哥。那这张图就看得不太清楚。那如果你这样子看呢，看得清楚吗？这个是山脉，然后呢，这个就是尼泊山了。然后你知道哈，这个尼泊山往这边看呢，就是耶利哥，也相对的地方。那你如果再看一个截面图哈，你就可以看见了摩亚平原呢，其实是很高的一个平原。所以当那摩亚平原已经跟那个摩亚平原呢，已经跟这个以色列这边的山啊，犹大山地呢是一样高了。如果他再向山，他再往山上走的话，那就整个的地方都可以看得到。所以你就搞清楚说，为什么摩西上那样一个山哦，整个的以色列地都看得到。摩亚是一个比较高一点点平原哈，那我们这个就看见了哈。那这个为什么上帝不让摩西去带以色列人进迦南美地呢？是发生在这里啊，就是在民数记里有讲，我就不跟大家读了，大家可以回去看哈。那32章呢，其实就停在这里，就是说摩西要上到那里去死。那32章停到这里，我们就开始看第33章。那第33章，他这里就讲到说，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所以他在这里描述摩西的时候呢，他说摩西是什么人呢？神人，就 man, the man of God, 他是神人。圣经里提到的神人呢，还有撒母耳、大卫、以利沙。神人一个最重要，以利亚、以利沙哈，神人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呢，其实是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哈，圣经里有讲，那个他说自城里啊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怎么样全都应验。所以神人的一个特征就是他说什么上帝就来成就什么哈。那然后那个以利亚哈，也是有一个妇人就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是真的。所以如果一个人所怎么讲，就是神人的一个标志，就是他说的话都会应验，他说的话都是真的哈。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不仅仅是看见摩西他的这样的一个特征，他是神人。然后呢，我们还要看见摩西，他说他在未死以先为以色列人祝福。那我们就看见摩西这个人呢，就成为一个什么全然要祝福人的人。你知道他在那个旷野带以色列民啊走了40年，以色列人是不是惹他生气？惹了没？惹了哈，常常惹以色列人生气。但是他临死的时候，他是全然祝福人的。全然祝福人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人真是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全然是要向人赐福的一个人。也因为他是神人哈，他所祝的福，也就是说他口里出来的话都是真的，所以他在这里的祝福就不是一个虚空的愿望。我们正常说哦，我愿你怎么样，我愿你怎么样，那个都是人的愿望，你不要 太往心里去哈，但是神人他所祝福的却是说出来会成就的，因为是真的嘛哈。那我们就来看33章的2到5节。那这个二到五节呢，是先是讲到这位神啊，因为他是万福的源头，所以呢一切的祝福从他而来，所以要来祝福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他要把这位神给大家讲得很清楚。他这里讲说，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这里就讲到说，这位神哈，这位神他是从西乃开始让以色列人认识的。你知道那个以色列人他在埃及的时候，他并不是那么认识神，对不对？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他并不是那么的认识神。那一直到西乃山，我们说刚开始的时候，摩西被神在西乃山蒙召召摩西，然后就启示他叫什么名字，就是在这个之前，那个以色列人大概知道说神是我祖宗的神，大概就这样，他并不能够真的认识神。但是在这个西乃山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上帝启示了他的名字，而且把以色列人带到西乃山，就是出了埃及带到西乃山以后呢，上帝更把他的律法哈，那这里不是讲吗，他说他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就是说他的律法一出来，那神的子民能不能认识他了，就可以认识他了。你知道当他的律法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上帝启示的那个律法的里面认识他的性情，也就明白他的旨意，是不是这样？如果神的律法没有启示出来，神的子民其实不能够完全的认识这位神。所以神的子民对神的认识其实是从西乃山开始。那他说从西尔显现巴兰，从巴兰发出光辉，那这个意思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哈，在旁边他从埃及出来嘛，然后就来到西乃就认识上帝哈，那只是开始。然后呢，他们是在这个地方转巴兰旷野哈，巴兰旷野转，然后呢，到以东这个地方就是西尔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什么？这位神是一直与他们同在的神。他们就是说从这里到这里，上帝都一直用云柱、火柱在引领他们，在引领他们。所以这位神不是很远的，这位神是与他们同在的。以自己的荣耀来引导他们前行的上帝。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要记住哈，就要记住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每个人都在他的引导里面，我们要顺服他的引导，这个是我们的这一方的事情。那他说他是从烈火中传出律法哈，那个这个是哈，当时在西乃山传律法的时候，那简直是那个，你就读这个字句哈，你都觉得说啊不得了，就是百姓都发颤，然后遍山都震动，可以看得见当时那个律法下来的时候是何等的一个场景哈。那第三节他这里讲的说他疼爱百姓哦，这个话先放在这里让大家想一下，前面说他传出律法，后面讲他疼爱百姓，然后后面又讲到说众圣徒，这里的众圣徒就是所有属神的人，就是以色列人，就是属神的人都在他的手中，他们都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又跟他的话有关系哈。然后第四节，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在这里讲到什么呢？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前面是讲上帝的律法，后面讲上帝的话语，中间说神疼爱百姓，也就是说神疼爱百姓与神的话是什么？是有关系的，有关系的。所以我现在问，为什么说神的话赐下 就是他疼爱百姓呢？这是我要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神的话跟他疼爱百姓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哈，有关系。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四节哈，他讲到我们这里翻译是这样讲的，他说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这个是这里那个，那我看了一下那个中文现代译本呢，他是说我们要遵行摩西所颁布的法律，那是以色列最珍贵的国宝，最珍贵的国宝。我们都知道哈，上帝要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区，对不对？带进迦南地区，我们就觉得哇，那个他们能得到迦南地，这是上帝给他们何等那个丰盛的产业，对不对？是不是要得地嘛？那是何等丰盛的产业。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其实得地，对，没错，是丰盛的产业，但是上帝赐给他们的那个最宝贵的是什么？还不是那块地，更是什么？律法，更是上帝的话，更是上帝的话。当以色列人失去那块地，后来以色列人是不是失去那块地？失去了那块地，失去了家园，但是这个民族靠什么而存留下来？靠什么？就是靠神的话，你知道吗？所以神的话是何等珍贵，何等珍贵。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个上帝所颁布的律法哈，律法是真的是最珍贵的一个国宝，最珍贵的一个国宝。那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哈，我们有没有以神的话为我们生命的至宝？其实这个是我们每个人要常常反问我们自己的哈，因为你看哈，圣经现在真的是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本圣经，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的渴慕主的话，让主的话存在心里？当魔鬼来攻击我们的时候，就像今天那个怀中弟兄所说的，当魔鬼来攻击我们的时候，你靠什么？靠神的话。所以要常常哈，真的读主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姐妹有一个群是在背经啊，我以前说我不敢呢，我哪敢背经，我又怕自己记不清楚。哎，一天背一节，一天背一节还行，我觉得。其实大家如果愿意哈，欢迎背经，欢迎进入背经群。那所以这个其实就讲到那个圣经哈，就是神的话真的是很宝贵。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五节，他说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各家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为王。这个耶稣伦其实就是讲到以色列哈，我这里就不去解释了。其实如果你翻一下，就可以看得到，也就是说神在以色列人中作王。好，也就是说神亲自在他们当中掌权管理引导保护供应。所以神，我们一直讲到神是他们的父，对不对？神是他们的父，这里又讲到神是他们的王，神是他们的王。以色列人一直不明白神是他们的王，你知道吗？一直不明白神是他们以为他们当中没有王。所以后来到了撒母耳的时候哈，就求撒母耳说，你要给我立一个王啊，大家还记得吗？那撒母耳不喜欢哈，不喜悦，说你为什么说要立一个王治理我们？那上帝后来就跟他说，你就依他们的话哈，你就只管依从。他说其实呢，他们不是厌弃你，其实是不要上帝做他们的王。那后来撒母耳就跟他讲说，你要如果有了王啊，你就要交税，你的儿女又要来服侍王等等等怎么样。但是那些百姓啊，到十九节百姓说竟不肯听撒母耳那些劝告的话，他说我还是要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他说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所以他们不知道以色列在就是他们的神哈，耶和华神其实就是在他们当中 治理他们，统领他们，为他们征战。以色列人一直不知道，所以他看外邦人 有王，他们就说我也要，我也要。所以这件事情上以色列人就得罪上帝，所以后来也就由他们就给他们立了王，所以他们后来就成为有国王的王国，那到最后呢就亡了国。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那从六节一直到二十五节，我们就看见摩西为以色列各支派的祝福。他首先是为流变支派祝福他说愿流变存活不致死亡，愿他人数不致稀少。那我们都知道那个流变呢，他是那个以色列的长子他是留在约旦河东没有进约旦河西的一个支派，他那里缺少天然的那种保护的屏障，所以呢很容易受攻击。他们其实是最早被掳的，就是北国都还没有被掳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掳了已经被外邦掳去了。所以在这里摩西特别的祈求这个支派不致灭亡。那七节就是为犹大支派来祝福犹大支派来祝福。我们看见他为犹大支派的祝福是讲到说求神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们归于本族。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那在这里就讲到引导他归回本族来帮助他们征战。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摩西祝福犹大要靠上帝的帮助来攻击敌人打胜仗。那摩西更求神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们来归回本族。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国一分为二，那个北国十个支派就在北国，就是主前722年，主前724年是什么概念其实如果我们想到在中国主前720年还是在春秋时期还不到战国时期，所以是很早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他就被掳了被掳了。那后来这十个支派被掳就再没有归回。那后来是南国两个支派是在主前586年被掳那个后南国的两个支派他们后来有回归有回归，就是但是呢他们又过了几百年，他们那个回归没有立国只是说他们这个 一群人回归了，他们的国家还是就是亡国就亡国了。那但是到了主后70年呢，他们又反对罗马的统治，所以罗马人就把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人真的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到现在还知道自己是犹太人的，其实都是犹大支派的人。其他的人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就不知道呢，都是到处的那个。那现在回归到以色列的，都是大多数都是犹大支派的人，他们还知道自己是犹太人。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神真的听摩西的恳求。那到第八到十一节，就是为利未支派的祝福。他这里讲的说。耶和华啊，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遣城人那里。他这里讲到土民和乌灵，大家知道土民和乌灵在圣经其实讲的地方很少，只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要做那个胸牌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上帝有对那个尤其是说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要戴在胸前，然后要把乌灵和土民放在决断胸牌里面。那他用这个决断的胸牌干什么呢？其实如果有什么难处，就是没有人能够 断定，就是断案的时候，断定的时候呢，这个大祭司其实就是可以来为他来决疑，就是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可以用乌灵和土明来决断来决疑，就是这个意思。那其实这个我们都不是太能够明白，只是知道说哦，有这样的东西可以放在大祭司的决断牌里面来向神求问来决疑哈。那那个他这里讲的是你的虔诚人哈，虔诚其实就指到说一个人以神的心意为心意，这个人就是虔诚人。那立位人哈，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支派。我们第九节他怎么讲呢？第九节他说他讲到立位哈，第九节他说，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立位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那这里就讲到说，立位人好像对父母对儿女 都好像六亲不认那样子的哈。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呢？其实也是记载在这个我看一下啊，我怎么到这远来了？不对呀、啊。OK， 在这里，到这里来了。OK， 我刚刚怎么按的？我都没看到。OK， 这件事情呢，是为什么说这些人啊，好像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弟兄、自己的儿女，好像都六亲不认一样的？就是这件事情是记载在出埃及记32章，摩西那个时候见百姓放肆，因为他们造了金牛犊哈，那亚伦纵容他们，然后呢，他们那个摩西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只有于是哈，你看见于是立位的子孙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对他们说你们要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并与同伴，并邻舍，立位的子孙就照耶和华的话行了，不就照摩西的话行了。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立位人，他是以神祭邪的心为心。他没有说这个怎么讲，就是说他是以神的心为心，所以说他是虔诚人哈，虔诚人。其实这也是主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哈，所教导我们的。其实这个是我们弟兄姐妹要很留意在我们心中的。主耶稣就是说哈，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其实是要很清楚知道，我们是神所造的，又是被神救赎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向上帝负责，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放在心里的哈。所以要爱神胜过爱自己的家人，这个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那本来立位人呢，在雅各对那个向他的众儿子来祝福的时候呢，其实是被怎么讲，算有点像被咒诅的哈。他说西面和利位是弟兄哈，弟兄。然后呢，当然我没有完全的写在这里哈，他这里就是第七节就讲到说他们的怒气。那大家那个如果知道这两个弟兄为什么雅各会这样子说他们，就是因为在事件那个城发生的那些事情哈，他们把那个事件城全部灭了，所以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啊，所以他们的残恨，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诛，所以这两个支派其实是受咒诅的。可以说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所以西面跟那个利位呢，是要是其实是受在雅各的那个的临终的遗言里面，其实是要是受咒诅，然后要分散，要散住的。那结果现在呢，我们就看见经过了旷野漂流以后呢，我们也看见利未人就转向上帝。那 西面这个姿态哈，其实是继续的与背逆上帝哈。所以后来在这里你就可以你去查哈，就露出了西面这个姿态，没有再讲了。而且西面姿态，我稍微给大家看一下，西面姿态后来分地啊，就是分到在犹大支派的里面一点点，就给了他一块地，就是这样。所以后来西面支派就慢慢的就没有了，就是什么融在了犹大支派里面了哈，所以西面支派就没有了。那这里的祝福也就漏掉了，就漏出了西面支派不再讲他了。那个但是呢，利未支派呢，却因着他们转向上帝哈，以神的心为心呢，他们就受到了很大的祝福。他这里讲到说，你看哈，第十节，他说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哈。他果然的，他们呢不仅仅他们是的，后来也是分散，也是散住在以色列地中，但是他们却散在各地，怎么样来教导以色列民，把神的律法典章来教导以色列民。而且呢，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要在神的殿中成为什么，成为服侍神的人，这就是利未人了，利未人。那所以利未人因着他们愿意转向上帝顺服神的以后，他们反而把咒诅就怎么样化成了一个祝福，化成了一个祝福。那最后他那个上帝说，那还要降福在他的财务上哈，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情。那些攻击他的愿上帝要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站起来。那这里就讲到说，神的仆人，神自己怎么样祝福啊？与那个如果与蒙神祝福的人为敌呢，神也与他们为敌。所以我们这个话也是我们要放在心里哈。对不起，讲讲话就开始有点。OK， 好，我们继续看那个第十二节，就讲到便雅悯，便雅悯。便雅悯我们都知道他是雅各最爱的妻子拉结生的最小的儿子，也是雅各最小的儿子哈。那这个支派的地业里面呢，就有那个耶路撒冷。我们看一下哈，他那个我看得到吗？这看不到哈。便雅悯支派这里就耶路撒冷。有耶路撒冷，所以他这里特别讲到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然后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间之中。啊，果然我们就看见摩西的话就是这样子应验在便雅悯的这个支派里面。然后十三到十七节就讲到约瑟哈。那约瑟我们都知道他是很不同于弟兄的，他这里也特别讲的说，约瑟是与弟兄众迥别之人。那个雅各给了约瑟两份产业，那就等于是把长子的名分给了约瑟。大家都知道长子是拿双份的哈，家里分家产，记得有家产可以把双份给长子。那约瑟的双份呢，一份就给了以法莲，一份就给了马拿西。那他的两个儿子就各拿一份。那你看见那个以法莲那个马拿西哈，对不起，我们看那个马拿西哈是很大的一片地，然后以法莲在这里也是拿到了算是一大块地哈。那这里就讲到这个他们可以得到的地上的所有的祝福。他说天上的宝物、甘露、地里的水、太阳所晒的梅果等等，哇，真是非常。他说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如果你去看地图哈，它这真的是一大片地图都是属于了这个约瑟支派啊，它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支派。他这里讲到说 他为牛群中头生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用于抵触万邦，直到地极。那他说他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那这里就讲到说约瑟的这两个儿子哈，他们两个支派都是很有能力的，但是以法莲的将来是更加强，势力更加大的。后来以法莲是哈，在北国的里面，以法莲支派在北国是很有势力的一个支派，是最有势力的一个支派。那接着是为希布伦跟以撒迦的祝福。那这两个呢是利亚哈的第五、第六个儿子，其实是以撒迦是第五个儿子，希布伦是第六个儿子。这两个儿子，他说论希布伦说，希布伦呐，你出外可以欢喜。我们看哈，希布伦的那个不对，也还有一张图。我们看一下那个希布伦，这是希布伦的徽号字，所以他希布伦是喜欢航海出外去贸易的，所以他说你出外可以欢喜。然后呢，以撒迦呢是居家务农牧养的，所以他说你在家里可以放牧，所以在这里就是祝福这两个支派可以欢喜快乐。然后第十九节哈，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节。那第十九节呢，他这里讲到说，我们看一下哈，第十九节他这里就有讲到说，他们要将列邦招到山上，在那里先献公义的祭，因为他们要吸取海里的丰富，并沙中所藏的珍宝。那就是说他们要将列邦都招到这个山上来。如果我就是这一段，就这一句话，我就是说这是怎么回事哈，所以我去查一些资料哈，查一些资料。有解经家呢就干脆不去讲它，也有人是这样讲的。怎么讲呢？大家看哈，这两张图的一个对比呀、啊，它这里呢，我们看见这里是以撒迦哈、希布伦，他们这两个呢是连着的，然后这边呢是拿弗他利。所以如果是看这张地图的比较，你怎么比较地图哈？你从这里就是那个加利利湖，这里就是加利利湖。如果你比较的话呢，你就可以看见说这个以撒迦希布伦跟那个拿弗他利支派呀、这一圈哈、这一圈呢，其实就是当初耶稣在那里行走的加利利地。所以有解经家是这样讲，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这一块的地方，主耶稣基督在那里主耶稣基督从那里出来开始传道传福音，所以他就是说那个神的福音是从那里传扬开来，所以呢门徒呢也是从这里出来，所以说他们要将列邦，也就是说外邦人都要带回到上帝的面前来献公义的祭。那这个公义的祭当然是借着耶稣基督把那个公义的祭献上。那 anyway 这个呢其实就是我说法查到的一个解释，其他我也没有别的解释哈。那接着就讲到迦得支派。那迦得支派我们都知道哈，迦得呢其实是在约旦河东拿到了他的一份地，拿到了他一份地。那他这里就讲他说迦得支派呢要很勇猛。他说迦得哈是他这里怎么讲呢？他说使迦得扩张的应当称颂。那迦得是如母狮。就是说很有能力。后来那个迦得确实是，我们看那个历代志上哈，后来就告诉我们说，迦得人的军长啊，自小的能抵100人，自大的能抵1000人，所以这个支派是很有勇力的哈，很有灵力。那接下来就讲到但、拿弗他利和亚瑟支派，我就很快的讲过去。那稍稍的讲一下但哈，那我们知道但呢。我们知道但哈本来在这里的，就是说他分地的时候呢是在以法莲这个边上分到这里，后来呢他在那里呢不能够来拿到那块地，他们呢就走到哪里呢，就走到了这，看得到吗？到这里来了， 他本来在这里，结果到这里来了，所以他这里就说蛋就从巴山跳出来，那个巴山就是在这个约旦河中的上面北边一点嘛，所以他就从巴山跳出来，这也是摩西啊，也是一个预言，也是一个祝福。Anyway， 那个我们后来就看见拿弗他利、亚瑟和这个都是他们在这里的支派摩西对他的一些祝福。那最后26到29节就讲到以色列所蒙的福，他讲到这位以色列，这个以色列是怎么样蒙福呢？他说这位神是驾行穹苍来帮助以色列的。哇，以色列真是蒙福，那这位全能的神是驾行穹苍来帮助他，而且他又怎么样成为以色列的居所。所以你看以色列安全不安全，然后神的膀臂在他以下托住他，保护他，对吧？然后他要撵出以色列的仇敌，以色列安然居住。所以如果以色列人真的是愿意遵循上帝的话，以色列人是很安全，很得保护的。他说，所以第29节说，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保护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所以而且他说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大家都知道高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那个 high place， high place 是以前他们的那个土著啊，迦南人啊，他们在那个高地来建造一些神坛啊，拜假神的地方，就是以色列人要踏在他们的高处，那个意思就是说怎么讲，就是他们要战胜不仅仅是肉眼可见的这个人，这个血肉之躯，而且要怎么样战胜那个这个民族所依赖的那个假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是借着他的子民来对付神的仇敌，就是魔鬼哈，就是魔鬼。那神要借着他的子民来战胜仇敌。好，我们继续看第34章，摩西呢就从摩亚平原登尼波山。那这里呢其实就是完全接着那个33章的最后的，不对，32章最后就是摩西那个最后那一段，大家看见吗？中间33章是插进来的，然后这个现在34章就紧接32章的最后那一段。那个摩西就登上了尼波山哈，他就登上尼波山。那他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哈，上帝把他带到那里去以后呢，他就在那里看全地，全部的地方都给他看了。然后第4节哈，那耶和华就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那里去。所以我们再看见哈，你知道神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的时候，那是多少时候啊？什么时候啊？如果用现在的时间来看呢，像亚伯拉罕他们那个时候呢，大概是主前2000年。现在摩西这个时候呢，是主前1400年，所以过了几百年。所以有的时候神的话，你说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上帝应许了，他们有没得着？没有，但是他们却以信心相信。500年以后，上帝就对他说：“这就是我应许的，要把他的子孙带进去。”果然就要带进去哈。那在这里，我们还要看见另外一件事情。他说：“现在我让你的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去。”那我们就看见有两件事情，就是一个是看见，一个是进去，是两件事情哈。那摩西是能够看却不能进去。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让我哈，我自己看，哎，这有两点。一个是我们当然知道摩西是代表律法哈，那迦南美地是代表神子民要得丰盛。那摩西不能够带领，就是也就是说律法 不能够给神的子民得到那个丰盛的产业，这个是 obvious， 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都明白这一点。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让我看见什么呢，就是一个是说你看见那个地方跟你进去是两件事情，就是你在一个山顶看到一个地方跟你进到那个地方是不是两件事情，是两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基督徒都借着圣经的教导，也借着比方说你读约翰的读那个启示录的时候，你就借着约翰的眼睛已经看见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什么美好的新耶路撒冷。但是我们看见了，我们能不能进去，这是两件事情啊。我们也许看见却不一定能够进去，求主帮助我们，既看见了就让我们什么努力得以进入啊，这个是我们要去那个。好，第五节他说，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亚地，死在摩亚地。那所以摩西死了，他这里讲说神亲自埋葬他，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那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摩西一定死了，对不对？摩西一定死了。有的人说啊，都找不到他墓地，也许摩西升天了。不是，他不是带着肉身走的，他是死了。为什么这样讲呢？他是因为他这里讲的摩西死的时候嘛。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新约也这样讲，他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那如果是尸首肯定就死了肯定就死了。那摩西是肯定死了，但是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基督在橄榄山的时候，却有什么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在同耶稣讲话，是不是这样？在耶稣讲话。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圣经里边所告诉我们的这些的事情，我们就很清楚明白什么事情呢？属于主的人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死去，却活在一个荣耀的世界，这是我们一定要看见的。如果看不见这个，如果不是我们心中深知确信的话，我们跟世界上的人就不会有两样，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不会有两样，我们一定跟别人一样怕死，我们一定怕困难，我们一定惧怕。所以如果是你看不见我们人这个身体在这里没有了，会进到一个更荣耀的一个世界里去的话，那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没两样，那个恐惧惧怕一定会缠绕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的身体在这个地上一定衰残，没有一个人活到1000岁一定衰残，但是我们有荣耀的去处，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就不一样，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放在心里的。他这里就讲说摩西死的时候120岁，这是上帝给人的什么一个满的寿数，那人还可以活120岁，这是上帝在挪亚的时候讲的，就是说人就属乎血气，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岁。所以我们现在的人真是120岁就满了你很难再活130岁，这就是所以上帝给摩西的日子是满足了，那就把他接回去。然后他说他什么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所以并不是他不能再活，他还可以再活，但是他寿数到了，上帝就把他接走了，就是这样，很简单他这里就讲说，摩西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在摩亚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天，然后，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个以色列人对这位领袖也是很有感情的，对吧？也是很有感情的。这个摩西领他们40年了。而且中间还要拿石头打死他，还要那个很多的抱怨在其中，但是最后他们真的是为这位他们的领袖哀哭那第9节好像是很不经意的就讲了这一句，说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圣灵智慧的灵充满，那以色列人就听他。所以就是说现在就是约书亚来接替摩西来接替摩西。那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个约书好像是很短的一句话，但是你知道约书亚可以接任摩西做以色列的领袖，那这中间也是经过上帝多少年的带领，也是40年，知道吗？ 约书亚可以接替摩西，也是神用了40年来带领他。我们知道哈，最初约书亚出来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就是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的时候，跟亚玛利人打仗那一次啊，就显出了那个约书亚的那个他的勇力哈。然后呢，我们看见摩西上西乃山去，约书亚也跟着摩西上去。后来建造会幕，常常是摩西在会幕里，约书亚也在会幕里。然后约书亚也是12个探子里面的一个哈，他是一直是是对上帝有信心的。然后那个我们知道那个以色列人在旷野快要结束的时候，上帝也跟摩西讲说，你要让约书亚来接任接替哈。那个时候在民数记里就讲哈，约书亚就对摩西说，他说约书亚是心里有圣灵的，你来把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他这里就讲到说，他那个因为摩西按手，他就成了被智慧充满的人，被智慧充满的人。那所以现在约书亚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一个什么？心里有神，因为有圣灵哈，心里有圣灵，而且什么有智慧啊，这样的人就是可以来带领以色列人去到迦南地。而且你知道哈，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去迦南地，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记得吗？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我们看一下好了，就是在27章，就是我们这个，他们一过河，27章第1节，你看哈，他说第二节好了，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要立起几块石头，然后就说要立约，对不对？所以只有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当天他就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立那个摩亚之约。所以摩亚之约不是摩西立的哈，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立的。那这个其实是很重要。那最后我们就看见那个对摩西的评价，他这里怎么评价摩西呢？他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所以这就是摩西。摩西他在就是他这里讲的说他是先知，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所以他这里特别讲到摩西是先知。然后我们都知道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的，对不对？他带领以色列人管理以色列民，所以他那个角色是什么？君王的角色，他是先知君王。然后我们看见摩西又在神的面前常常为以色列人代求，这是什么角色？祭司的角色。所以摩西他是集君王、祭司、先知于一身的这样的一个人。那我们知道哈，在摩西以后，上帝再没有让任何一个人集君王、祭司、先知于一身，这三个职分是分开的，就不能够放在一个人的身上。大家知道那个读那个圣经的时候，比方说那个扫罗王要来献祭，那他就违反神的命令，还有一个乌西亚王想要到殿里献祭也违反神的命令哈。所以神不能让这个三个，在因为神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再没有兴起像摩西的，那就不能再兴起，一直要等到谁再来，就真的兴起，那就耶稣。耶稣基督就是集君王、先知和祭司于一身的那位真正的先知，也是弥赛亚，也是救主来。那他来的时候当然也行了各样的神迹奇事，对不对？他在我们的地，在这个地上行了各样的奇事，而且他在地上真正施行了拯救，他打碎了魔鬼的头哈。那真的是大而可畏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这里就很快的把这个三章的内容也跟大家分享完毕。那现在我要跟大家就特别的要做一个总结，就是要总结什么呢？就是西乃山之约，或者说何烈山之约。 摩亚之约和新约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 一件事情。那我们知道在过约旦河之前有两个约，两个约都是摩西颁布的，但一个呢是摩西立的，另外一个是约书亚立的，是要过了过了约旦河之后约书亚去立的。那我们知道西乃山之约立了以后，他们以色列民怎么样，完全违背，完全违背了西乃山之约，所以呢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全部倒闭在旷野，没有一个人，全部死在旷野。所以神是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能进入神的安息，就是四十年他们全部死去。然后到了过了四十年，他们就来到了摩亚平原，然后那些人都死了以后哈，你要注意那个时间。然后他们来到了这里呢，上帝就见摩西再次颁布摩亚之约。那这个约呢是约书亚与当时站在那里的以色列人立的，还有什么与后来的，就是与世世代代的那个。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摩亚之约和何烈山之约，或者说西乃山之约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仔细去对比以后呢，其他的它是十诫嘛，十诫全部一样，你可以去比，只有第四诫不一样。第四诫是什么呢？就是守安息日这件事情。我们来看哈，你仔细看哈，出埃及记的20章讲到第四诫的时候，上帝用的篇幅特别多，他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也就是说第七日是要这样读哈，耶和华第七日便安息，你知道吗？就是耶和华在第七日安息了，就神自己安息了哈。那这个就是，那我们人呢，就是在那一天你要守安息，这是叫你守。好，第到了生命记哈，这个我们都看见上帝跟以色列人所说的这个第四条怎么讲哈，仔细看，他说也是要守安息日为圣日，第十三节也是说你要劳碌做你的工，第十四节就是说这一天这个都一样，无论什么工都不可做，到这里都跟这个第十节一样，使你的仆婢和你一样安息。那这里就是说你守这个安息日，就使他们说谁死，大家说谁死，谁使他们能够得到安息，神使他们，就是你和你的仆婢都安息，你也安息，所以就是整个以色列人都怎么样安息，也就是神整个神的子民都得安息，神就使神的子民得安息。然后第十五节他说前面是说神的创造，神安息，然后这里呢就讲到说你要纪念什么，纪念你做过奴仆，上帝把你从那里领出来，所以你要守安息。在这里你就看见什么不一样，不一样，一个是神说我第七日安息了，所以你守安息，但是上帝有没有使他们安息，很显然没有啊。他西乃之约怎么样，他们全都 fail 的了，没有一个安息的。但是生命记是上帝施行的拯救，他使以色列民安息，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拯救，神已经施行了拯救，所以他使以色列民，他要使以色列民安息。当然我们知道约书亚有没有使以色列人得安息，有没有，我们还是看圣经说，他说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可见约书亚有没有使他们安息， 没有。所以其实神的心意就是说，对了，我创造的，我创造本来就是你们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得安息，结果呢，因为他们犯罪，他们不能够得到安息，上帝说我拯救你，使你得安息，结果呢，约瑟亚还是不能够叫他们安息。那上帝如果上帝已经叫他们安息，他就不会再提别的日子呢。所以后来上帝，我们就看见说那这里就讲的这个，就是说上帝在创造的时候本意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得安息，结果人犯罪不能够得安息，所以呢就是神要继续工作。那他在历史的里面，他拯救以色列人，叫以色列要使以色列人得安息。然后到耶稣的时候，他自己来到世上，他也对他的门徒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大家要知道哈，三一真神一直到今天都在做事，他还在做事，他没有得安息，没有得安息。也就是说三一真神现在此刻还在我们的当中，为要使我们得安息。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约瑟亚没有叫他们得安息，如果得了安息，上帝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那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了一日，又限定了一日。所以我们就继续看，这样看来必有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来存留。那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什么？另外一个安息是什么时候？就是主耶稣基督真正的从死里复活，他完成了拯救，他才能够使他的子民怎么样真正的得到安息。我不知道我这样绕来绕去大家清楚哈，希望大家很明白，就是神的一个心意，他有一个心意就是要人得安息，有一个心意就是要人得安息。现在摩西当然他那个在西乃山的那个约完全没有叫人得安息，那约书亚也没有叫他们得安息，所以又限定了一日，又给了一个日子，就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才能真正的叫人得到安息。所以他在这里就讲到第十节，我们要记住哈，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了。跌倒就是不信，你知道吗？跌倒就是不信从，就是得罪神。或者这样讲，不信从就是跌倒，就是得罪神。所以就可见的信哈这件事情在我们的那个，所以如果我们的心灵还在漂流，还不得安息哈，我们不要以为是小事。你很烦恼，很痛苦，不要以为是小事，总要竭力进入安息。这个是我们要靠着神要靠着神征战才能够得到安息哈，因为我们是犯罪离开了赐我们安息的神哈，所以我们要竭力进入安息。大家如果我今天可能时间不够哈，你就看那个诗篇107篇，大家仔细去看。刚开始他就讲的说那个比方说我们看第四节，他们在旷野漂流，这就讲的他还没有得救赎的时候啊，他是在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就是在不能够安心嘛啊，又饥又渴，他们在苦难中哀求上帝，神就领他们到可居住的城邑，然后呢，然后就使他们知足，使他们享美物，那就使他们得安息了。但是人呢，可能又被困苦和铁链捆锁，这是因为他们什么？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我们知道至高者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得享受平安喜乐，这个是一直要放在我们心里的。神要我们得安息，好呀，所以在苦难中呢，又来哀求，那上帝又开始又要拯救，然后那个我们愚妄啊，因自己的过犯、自己的罪孽受苦，然后呢，怎么样？又在苦难中哀求神，神又来医治他们。所以总之哈，上帝的心意要他的儿女就是得安息，得安息啊。 一次两次的拯救，他就是要使我们平安。所以这是我们学完那个生命记里面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啊。我们的人生里面有各种痛苦的时候，你要竭力进入安息，这是一个征战的过程。这个征战靠主征战，不是靠自己，靠自己完全没有用。所以我们啊，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让我们啊，真的是像摩西一样，到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凯旋回来了。到第四节的时候哈，大家站起来唱好不好？第四节的时候，那他说我要凯旋，我们是大声唱好不好？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祷告。在哪怕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你是天地万物的主，巴不得我们在你面前的人都转向你，都归向你，都有心中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走这个仕途的时候，你天天与我们同行同在，保守我们，帮助我们，引领我们，直到我们见你的面。谢谢主，你以这样子的来恩待我们，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